习近平咩人都唔信，接班人传闻越传越劲。美军53架飞机喺日本大象漫步演习，中共狂起核电厂，论文自揭灾难性后果，铁饭碗亦欠薪，中国教师自嘲成义工。马丁新任命进司法部，主责调查滥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热点观察，我是黎文。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1日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倾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啲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ang 分享讲：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亦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道多啲，可以去 health520.com 睇下。路透社10日独家揭露，美中4月底喺瑞士举行秘密高层磋商，中共因内外交困被逼低头。川普宣布新一轮关税后，中共想派商务部长王文涛对话，但系被拒。美方坚持必须由习近平或其核心圈代表出面，最终中共妥协派副总理何立峰赴瑞士救场。现在美国正加速和日本、印度、越南谈判，中共担心迟了连汤都没得喝。之前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因涉嫌收受巨额钱款，遭控违纪违法，剥夺20大代表资格。10日，中国旅澳作家袁洪兵在新头壳节目中分析，李尚福案出现后，中共出现新规定，只要是大军区以上的军官，他们的文职官员或秘书都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直接指派，这个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资深媒体人纸板明夫指出，习近平此举已经超过毛泽东搞过8大军区司令对调，只准许军区司令带一个秘书，代表至少可以带一个亲信，现在习近平一个都不给，是担心这些人权力过大的话，就会将老板也干掉。中共前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落马后，加深了习近平对军队的不信任。袁洪兵认为，习近平明确告诉军方，我不信任你们。袁洪兵强调，领导人无才无德的话，发展到最后，特务说不定亦都不忠诚了。谎言和暴力是中共政治体制的基因，在特务控制之下，哪个官员能对组织绝对忠诚呢？美籍华裔评论家蒋家端指出，习近平可能想加速中共的军事行动，以展示其在印太地区的控制力。习近平可能认为机会渠道正在关闭，试图通过紧张局势和战争准备巩固其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但罕见的是，在4月1日，中共军队东部战区在台海举行军事演习，出现了指挥调度不明、资讯颁布混乱等现象。原定展示军力的行动，因缺乏具台海经验的高层指挥而显得仓促凌乱。军事专家指出，这个表明高层权力真空，已干扰到自己的实战部署，降低了中共的军事阻吓效果。另外，中共军队内部不稳的同时，在 X 平台出现了陈吉宁下一任国家主席的贴文，还有网友说陈吉宁的站位始终贴近习近平高于蔡奇，何立峰大有接班之势。要知道蔡奇可是常委、党的副主席，级别是高于陈吉宁的，咁始终企喺蔡奇面前，陈一定系得到咗习嘅明确信号。 有人挖苦讲，这个是陈吉宁的命啊。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在6号爆料指出，中共元老派正酝酿在四中全会前发动逼供，欲架空习的实权，并提前安排接班布局。丁薛祥将接任总书记，李强转任人大委员长，而陈吉宁则可能出掌国务院，成为国务院系统的新主帅。网友南洋辉叔分析，丁薛祥、陈吉宁或石泰峰中的任何一人，都被热传为习近平的接班人。随着21大临近，习近平面临重大挑战。中共官方媒体最近罕见高调吹捧共青团，前团派代表胡春华亦密集现身于各大场合，引发各界讨论。海外亦喺度盛传有党内大佬出手，准备扶胡春华重出江湖，取代习近平。在日本冲绳的加守立空军基地，一场罕见的军事演习近日登场，几十架美军战斗机、直升机、侦察机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齐齐排列，在跑道上进行了壮观的大象漫步军事演习。这个是日本历来最大规模的此类演习，亦被视为美国向中共等潜在对手释放的不容忽视信号。大纪元十号报道，加守立基地距离台湾仅约450英里，是美军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战略空军据点之一。这次军事演习在5月6号进行，由美军第18联队主导，共有53架各型飞机和两套爱国者导弹系统参与，几乎是去年同样演习规模的两倍。汇聚如此规模的空中力量，需要众多支援部队的协调和精准度。超过50架军机好似象群一样列队滑行， F-35A 战机、EA-18 咆哮者电子战机领衔出场，还有快乐园巨人直升机大队紧跟住无人机，最后是侦察机和爱国者导弹压阵，气势就好似空中版大型动物迁徙。大象漫步这个名词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指的是大量军机依序滑行排队起飞，认同象群行进。第十八联队指挥官埃文斯将军表示，好像这样的大象漫步不单只是对外展示，亦是对内的团队验证美军和盟国合作，准备随时应付印太地区的挑战。指挥官士长沃尔夫冈补充讲，这个是一个清楚信号，告诉盟友和对手，甚至我们自己美军准备好了，这种团队合作和存在感正是我们在印太地区保持阻吓力的方式。自由时报十号报道，中共核能电厂建厂发展快速。上个月，北京当局批准兴建十座新反应堆，试得营运和兴建中的商业反应堆总数已经达到了102座，超过任何其他国家。不过，新研究报告就对核反应堆的安全性提出警告，担心其在爆发战争时可能会成为首要攻击目标。根据香港南华早报十号报道，俄乌战争打破了民用核电厂不受军事攻击影响的观念，促使中共军事研究人员重新评估核子设施的安全风险，并提出增强防御和应急策略。中共所有的核子反应堆都位于沿海地区，其中一些位于地缘政治敏感带，譬如台湾海峡和南海。最新的研究报告警告，如果中共无法防御核子反应堆的攻击，可能会出现灾难性后果。四月份，有中共国防技术期刊的论文提到，中国仍处于战略机会的关键时期，但核电站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 在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面临着真实且不断演变的风险。论文引用俄乌战争期间欧洲最大的扎波罗热核电厂遭受到多次攻击作为关键例证，称即使国际法严格禁止此类攻击，且攻击核电厂可能引发核子报复，现实表明这些长期存在的规范很容易被忽视。该论文研究团队警告，中共核电厂可能面临比先前预计更大的风险，包括潜在的战略轰炸机打击或核子飞弹攻击。这些警告亦同中俄在9号发表警示核子冲突风险日益加剧的联合声明吻合。该研究评估的核电厂遭受攻击的后果，包括直接攻击或核子外泄造成的伤亡人数、反应堆等设施损毁，以及核子污染规模，如放射性尘埃污染土地、水源、农业和海洋生态系统，同时危及人口安全。研究人员希望据此发展出一个风险评估架构，来指引反应堆的选址、建造、防御和紧急动员。大纪元十号报道，最近在中国，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问同一句话，这个月工资什么时候发？不单止是打工人，连教师、公务员这一些以前最稳定的铁饭碗，亦开始过起挨穷日子。包括河南、山东、广东这些经济大省，连续爆出薪水拖延、津贴打折、只发基本工资的情况。在河南郑州，有教师说他上个月的薪水等了差不多40日才到账，而且只有基本工资，之前的班主任津贴、绩效奖金全部没有。甚至还有人留言说，现在不单止拖，还打折发，我们现在拿的叫骨干价。据退休教师贾玲文爆料，有公务员原本一个月5000元，现在只能够拿3000元，而且还经常不准时。不要以为这个只是河南的问题，山东一位李姓居民说，现在公务员亦经常被卡薪，10日半个月发不出来是经常的事。有些乡镇级的单位甚至已经是2-3个月没有动静。他叹气说，本来就不多钱，现在还一滴一滴等。在广东东莞，建筑工人张成表示，现在拖欠工资就好像感冒一样普遍，连国营企业都不能够幸免。以前还能够拖一两日，现在一拖就拖一两个月，我们都快变成了义工了。最夸张的还是浙江的生迪光电，超过1000名员工因为被拖欠工资，从4月28号开始罢工，直接围上政府办公室理论。一个工人对记者说，我们薪水从1月就没发，公司还欠政府很多钱，我们不知道要撑到什么时候。这一切都和中国经济不景气脱不了关系，房地产买不到，土地出让金断了，地方政府手头紧，唯有截流，但截的是哪个的流？正是这些最基层、最难叫出声音的普通人。一位老师苦笑说，活成这样还能够说什么呢？现在连问薪水都要挑时间，怕惹人烦。布赖特巴特十号报道，川普总统最近任命艾德马丁担任司法部作为武器工作组的新主任，并负责赦免律师和副部长的工作。之前有议员曾阻挠马丁担任华盛顿特区联邦检察官。马丁原本是川普提名的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检察官人选，这个是一个在首都负责重大案件、权力极大的职位。不过由于多位参议员出面阻挡这项提名，最终没有成功。川普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True Social 上发帖文祝贺马丁，称他将确保揭发拜登政府的滥权行为，并给受害者带来正义。 马丁强调，他的目标之一是帮助那些因政府武器化而受伤害的人，譬如在1月6号事件中被捕的人。他还表示，很多反堕胎人士、执法人员和普通公民都变了政治攻击的对象。除了新职务之外，马丁亦回顾了自己担任华盛顿特区临时检察官时工作。他表示，在川普的支持下，他能快速上任并开始改革。他说，我们上任100日内，当地犯罪率下跌了 25%。 他的继任者将是知名法律评论员珍妮皮罗法官。马丁相信他会延续改革方向。马丁承诺他会继续揭发真相、追究责任并帮助受害者。他认为这个不单止是政治问题，而是关于正义和真相。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9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